但要赞美你。哦，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主啊，在里面，哦，我们可以找着我们的归宿，哦，找着我们得力的泉源。哦，在里面我们找着人生的目标跟方向。哦，因为你常用的光来指引我们。主啊，带领我们，带你们更多更多更深的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让我活在你心的当中。哦，不仅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更让我们的心中有从你来的满足。哦，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再次呢，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对我们来说话，把我们引进你心的当中。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下12章，我们还是看啊这个七节到第十五节。那今天我想要特别跟他思想第九节第十节，不过我们还是把这段放在一起。这时候呢，拿单来到大卫面前，做了一个的比喻也好，一个故事也好啊，让大卫知道他自己，他以为各样事情处理得好，以为罪就可以挪开，以为罪就不算是罪，以为了这个事情就好像啊犯这么大的罪，好像我神不知鬼不觉哈啊，叫以为就没事，没想到这个大卫啊被拿单这样的一提醒的时候啊，他甚至以自己为义，他说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这种人是该死啊，虽然是好像不是把人的羊偷去，但是大卫那个质疑就起来了，这种人是该死。不过但是在法律上不能够定他死，那不如啊，因为是偷的羊，把人家羊拿去这个还没有到杀人放火那个因为只是在比喻里面一个故事里面。但是啊，一定要照法说，照法律要判他还别人的四倍。所以呢，他站在一个公义，甚至好像胜过律法的那个公义，从某个角度好像甚至他的公义比神的公义还来得更。没想到他自己作为一个法官来定自己罪人的罪，他讲完以后，拿单就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那个人就是你， You are the man。 这里我说了，从这个前面已经讲了好多次，这个人那个人这个人那个人，不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讲了半天，大卫讲了四次，拿单讲了两次，那个人那个人，穷人这个有钱人，不过最后这个整个高潮就在这里，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哦，没想到呢，果然借着这样的一个先知啊所讲的话，大卫自己站在一个王的地位来审判一个王犯的罪，这个罪是何等严重的罪。然后呢，这时候拿单不再说用这个讲这个所谓用个比喻啊一个故事啊，这时候呢，拿单就直接的就讲神对整个事情的看法，或是甚至这个事情对神的神对这个事情的厌恶到一个程度，也带出一个所谓惩罚来。所以呢你会发现后面的这是蛮严重。基本上虽然大卫一生还做王，不过他一生都活在痛苦里面。OK, 我们还是现在把它读一下。我们昨天读过，不过今天我们再读一次，然后我要跟大家比较思想是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起来读。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
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
你若还不以为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
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 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灰兵赐给别人，
他在日光之下
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
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并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
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故此
你所得的孩子
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了。 OK， 我们来看第九节跟第十节。你为什么，我再读一次，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如果你读这两节经文，神对于大卫做这个事情的态度，他的反应是什么？用了这句话，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后面还是用同一句话，你为什么藐视，讲了几次，为什么藐视我？藐视耶和华的命令等于藐视神，藐视神的命令等于藐视神，因为这是重复的话。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后面说，你既然藐视我，所以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就是藐视神。那一定要了解这边所说的，为什么大卫这么一个人，圣经起码从他一生来讲，他是一个合乎神性的人，是一个神的常常寻求性的人。或许我们就看大卫，起码到第十章以前呢，他是一个真是很不错的人，在各方面在一个服侍的能力上呢，在这个生活的这个见证上呢，还有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信仰上，都是圣经讲的，好像你找不到缺点来的，可以这样说。甚至呢，他有报复的机会，他说不可以，因为神所这个所按所高的这个受膏者，我是不能够碰。纵然这个受膏者再怎么坏，或者对我有多么大伤害啊，既然神膏了他，神会负责任，所以我不能够碰。不是那个人好不好，是因为神膏了他。你看大卫真是想得很周到，如果想到行事为，他总把神放在首位。不是扫罗好，不是扫罗对他好，不是他怕扫罗，基本上甚至这个大将在旁边都说，这个将军呢在旁边都说他的这个左右手，哎，你不敢杀，你不，我是要你要做王，所以呢很多东西有限制，你不杀我们帮你杀就是了，那也不用把这个误会这个罪名放在你身上，就是这样。大卫说不可以。所以你看我真是一直在思想大卫这，我对大卫有点认识，因为从诗篇，他不是读这个最先的，我蛮喜欢诗篇，而且我觉得大卫的诗篇很能够摸着我的心。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这么一个人怎么会跌倒这个程度？那第二个一个最好的对照是什么？大卫是第二个王，可以这样的说，或是大卫是真正耶和华要为以色列预备的王。当然神知道以色列要找个王，其实神没有预备要给那个王，神的意思就是说，我做你们王就好了，为什么你要跟外邦人一样？外邦人有个王，你要去找个王，你就是要找的话，绝对不是扫罗，是因为是大卫，我要为你预备。OK， 但不管怎么样，这是神预备的王，但是他会这时候会软弱到一个程度，十戒犯了三个戒，贪爱别人的妻子，杀人，还有犯淫乱。怎么会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走这条路该怎么走嘛？坦白说，这样的话谁能够走得上去呢？这条熟天路怎么能够走上去？所以第一个你要小心，我要小心，要留意，是 must， 这是必须。不过在大卫，就像扫罗怎么慢慢的离开了神，大卫这时候为什么慢慢的他失去了所谓的有神同在的时候给他的保守，或是祷告，不是神放弃他，是他自己愿的。 就出于这个字，叫做藐视 despise。 你去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跟扫罗很不一样。扫罗是拒绝神的旨意，大卫是藐视神的旨意。刚刚已经提了一下，藐视神的话律法就是藐视神，刚刚我已经放在前面，不过我现在把藐视这个解释一下。藐视跟拒绝是不太一样，拒绝一说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中，甚至不同意神的话，直接就是故意的不照神的话去做。那大卫也没有照神的话去做，你会这样的说，你看不该做他去做，不过起码大卫知道这个事是不对的，所以他要用人的方法来去解决他的错误，甚至用人的方法去掩饰。但是扫罗没有这种事情。如果我们看过这个撒母耳记上啊，当这个撒母耳对扫罗说啊，这个扫罗没有等这个撒母耳来啊，就做一些事情。等到撒母耳来的时候，就跑到跟这个扫罗说，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里面就说，为什么我听到你的当中有些牛羊叫的声音？没有了，没有了。最后说有。哦，这个是有，没有关系啊，我是用来献祭的，我把好的留下来是要献给神。撒母耳说，你不要撒谎，你是要留下自己，坏的人都把他杀了，我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敌人已经灭绝了，把这个亚玛人灭绝，你要我去打亚玛利人，我已经把他灭绝。这个撒母耳说，没有啊，怎么还有些人，还有些声音，还有哀，就是哀嚎的声音，可以这样的说啊，这个在那边，你就别国人的讲话一听就知道，这不是以色列人啊，是怎么的？那然后呢？扫罗做第二件事情，哦，是啊，我说，因为我决定，神说不可以，但这个扫罗就说，哦，我做个决定，不需要神做决定，我做个决定就把好留下来。最先的好留下是为神吗？不是，是因为被撒母耳看见。哦，我这个好留下是为神，神说不是你，所以后面用句话很重要啊，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神说我要的是你顺命，不是你自己自作主张把这些好的留下来献给我。坦白说，神也失这个可以失穿了、啊、他的不是把这好的要留给来献祭，他本来要把这好的留下来是为自己，只是现在被人家被撒母耳知道，他好把这东西留下来，所以他就把它转过来，哦，这个把这好的留下来是我准备献祭用的，而不是留给自己。所以撒母耳就很生气啊，你这瞎眼说白话，这个你本来就是给自己的，你现在用，所以就补上一句话，神喜欢的不是这个献祭，神喜欢你顺命。神喜欢的是你在面前啊听命，而、啊、是顺命胜过这些有狗。然后呢，后面讲一句话，在第十五章啊第二十三节里面，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相称，请大家留意啊，扫罗所犯的罪叫做悖逆的罪，这跟行邪术没错，完梗的罪与拜假神的罪相同。OK， 所以很严重。悖逆是讲他的悖逆，是讲他的顽梗与拜偶像、虚神和偶像是最相同。然后讲了这么一句话，为什么扫罗你做这种事情？因为你根本没有听神的话，对神的话你有自己的主张，但是呢，既然我撒母耳知道这个事情，或神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你就找一个个的理由来解释，但是基本上你没有任何所谓的心中有个悔改的心，或是有个认罪的心，可以讲。所以用这个字啊，行邪术的罪相的犯罪犯罪，你以为你这样做对吗？然后从这个做的所谓定出这个罪，这个叫做悖逆的罪，行邪术的罪，然后是拜虚假的神和偶像的罪。请大家留意后面讲，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 这个字就是，既然你 reject 厌弃，既然你厌弃神，神就厌弃你。跟大卫不一样，我不说大卫没有犯罪，大卫犯了非常严重的罪，但是一个不同是在这里，这边没有说他厌弃神，这边是说他藐视轻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了半天，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学习一个，拒绝神是一件事情，当然是错，藐视绝对是错，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藐视是什么？藐视就轻看，没有把神的事情当成一回事，看程度。扫罗是根本不把神的事当成神的事。分别也在这里，扫罗当他取代了撒母耳做献祭的工作的时候，基本上他已经把这个所谓的做君王做先知该做的事情都放身上，基本上他已经做一个事情，我不会用这个字叫他取代了神，不，基本上他已经做到一个程度，好像他变成神与人当中的中保。一说神最大没有错，但是我比人，我是老二，我比别人都来的。所以呢，既然神是这么大，也对了，没有错了。但是呢，既然我的身份也这么高，所以我的主张，我的看法也是蛮对的，甚至跟神的对没有差太远。举两个例子，当撒旦为什么成为堕落天使的时候，他只是说我要跟神一样好，既然神可以坐在北方，我也可以坐在北方，因为他确实在被造当中，当然从整个救赎来讲，神的心思在我们的身上，或在整个，但是在整个的所谓的那个生活的那个的环境里面，天使从某角度是比人强，所以甚至成为一个堕落天使，就成为邪灵撒旦魔鬼。但是以那个地位，他不满足，这以赛亚书里面说，他说我也要坐在北方，要坐在宝座上。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亚当夏娃也是这样，神说不可以吃，那是一个叫做拒绝神，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所以到最后失去了这个神的对他的保守，从某个角度来讲失去了救恩。今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是不再拒绝神，不再弃绝神，当然神也不会弃绝我们。但是当你我信了主以后，你需要留意有一样事情，叫不要藐视神，不要藐视神的话。这就是今天我想除了我以外，我对教会一个最大最大的，如果是有个事情挂心呢，就是第一个，神对于弟兄姊妹对神有的哦，不会否认哦，当特别培灵会，特别退休会，哦，对了，我错了。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又开始轻看，有没有？啊、哦，我在培灵会当中，哦，一呼召，真的我是一个罪人，我们就冲出去了。感谢主，神真的恩待我们。当这个讲员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讲就、好像罪得释放啊，从罪上然后重新得力，甚至再准备重得安息。等到我们从山上下来，从退休会出来，从营地出来，我们又开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慢慢就藐视，哎呀，不要这样了，但是好像我生活这么压力这么大，生活的，哎呀，像可能很可能像大卫所说的，哎呀，反正这个仗打得这么辛苦，我找一点乐又怎么样呢？这是最终之乐。不，当人可以用人的方法解决那个罪的问题的时候，就罪的后果的时候，到这最终之乐也没有不好啊。你看我遮盖的多么好，一点问题有没有？我还是做王，更糟糕是这个事情。当有些的传道跌倒的时候，其实他不是那天跌倒，他跌倒一两年，所以这是一些的心理的这个基督徒辅导的这些的辅导这些跌倒传道他们写的东西，所以我看了蛮多这东西。为什么他在这个被抓出来是差不多两年以后，是比如这样，他已经开始跌倒， 做一件，为什么他不会悔改？因为他认为神还在用他。你看，我祷告医病赶鬼，我讲道都有悔改，医病赶鬼都有医治。所以呢，神允许我藐视他，轻看着，神知道我多辛苦啊，多为他卖命啊。所以呢，所谓得点的这个所谓的 desire， 其实从上个礼拜讲到现在，哦，我的需要，我的情欲，我的这个欲望多一点无所谓，这个叫纵欲。你的需要是应该的，不过在神的范围里面，在神的限制里面，那是对的。但是你说，因为我这么辛苦，所以我讲了好多次，希望慢慢听懂我讲，不要再说，哎呀，我为主摆这么多，我又生活为家中摆这么多，现在我自己犒赏自己一下，千万不要搞这种事情。一说你说神给你的你不够用啊，是不是？难道你要的你需要的我还不给你吗？这句话就是说，你该有的我都给你，连前面那个王的所有一切把他家都给了你，王位给你了，这个 kingdom 这个 dynasty 也给你。如果你还真要的话，当然从一个角度来，人所要就这么多嘛，他已经做到王了。但是神说，你还要什么？我知道你还要什么的话，你还需要什么？我早就给你。意思说他不需要，他已经在神给的预备，丰丰富富，照他所想所该有的都有。所以他再要需要什么，他在想啊，基本上那个已经超过 desire， 是成为一个所谓的 sinful desire， 就成为一个罪行在那里面，因为是超过神给他预备。所以当这些的这个做心理的辅导这些啊，这些的这个传染，因为我觉得好奇怪啊，我犯罪又怎么样？疫病照样有事情发生的，赶鬼照样有事情发生，鬼照样出现，我讲到好像哭得头破血流啊，我一呼召求神的安，既然都有事情发生，那我真错吗？好像没有什么错，你看如果错的话，神就不让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提醒我们彼此不要走成功神学，不要认为你是生活平安啊，做生意做得好啦，在一个职场啊做得很顺利啊，你犯点罪没有问题。所以有个传道人，我跟你提过一两次，这个传道人我已经找不到，他写本书大概只有写两三篇，他写的东西中间有一篇就说，为什么这个传道人糟糕成这个样子，神还使用他？为什么大卫这时候糟糕这个样子，神还使用大卫？因为从这个人的坏，甚至做这么多的错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对神，对神的心意，对神的计划，他还是持守住。回到传道人，这个在灵恩里面一个传道人已经走了，到年前我都不晓得，是一个美国人。他说神很痛苦，因为这个传道继续讲神的话，所以神尊荣的不是那个罪人，不是那个传，因为他犯罪，神尊荣是他的话。你看欧永亮如果是一个很糟糕传的，我还在讲道，我相信还是有事情发生，但是神很痛苦诶，这么圣洁的话给一个这么罪恶的人来讲，这么圣洁的神的工作，包括为人家祷告医病赶鬼，居然给这个罪人。其实你真看看所有我看到的传道人，包括圣经所讲的神所用人，哪一个人不是有缺点？哪一个人只是没有像大卫这么这种？所以神也做一件事情，把他的罪啊叫公开的显明出来。藐视是一个，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所谓的让圣灵担忧。为什么你会消灭他感动？因为藐视他，你不是否认他，你甚至不会讲圣灵，我没有藐，我没有拒绝你啊。你说这个我没有拒绝，我觉得，但是我做这个罪，做错这个是有理由的，而且真的我错就错吧，关有没有太多影响别人？但是从大卫这个角度，不只是影响了这个妻子，影响这个丈夫，影响了。还有这个丈夫不在打仗的时候还不他一个人死，还有一些人跟他一起死，不要忘记这样的神的追讨。他后面四个儿子都死掉，第一个就死，另外三个儿子，真的读到后面你发现这个儿子都不对，有时候就跟这个大卫的妻子同房，他因为很多这个妻子 这个飞兵啊，还有些跟这个飞兵同房，这样的没有个 fit， 没有个是合宜做君王，做整个四个，不仅是犯罪羞辱，让大卫被羞辱，而且这四个人在都死，没一个可以接，直到也是神的拣选所罗门王出来。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里，有时候你会想，哎呀，我犯点罪又怎么样，我不是藐视，我不是拒绝神，我只是哎呀找个理由，我犯就放松一下又怎么样。甚至你说牧师，虽然我知道也是罪了，不过这叫做罪中之乐，但是呢我也没太多影响别人了，我真的我没有离开神的，我真的没有了。所以讲的是，你看我还用合乎律法的方式来把这个人家妻子娶过来，圣经讲是不是娶来，甚至抢过来，因为那个字原文是用所谓的有权势的欺负没有权势，有钱的欺负没有钱的，就像那个财主，他已经有好多个牛羊，他不用自己，他用他的权势把别人的那个羊给取过来，叫 take， 用这个字，这个字不只是 take， 不是拿过来，接过来，当然接这个妻子把他接过来，把他拿过来，基本上那个字的主要的意思是说，就把人家抢过来，可以这样的说，你可以很多的理由解释，藐视神的话，就是藐视神。然后讲到这个事情，这是耶和华甚为不喜悦，这不是神喜悦的事情。当圣经讲到神喜悦不喜悦是讲什么东西，当然你不犯罪啊，没有犯罪是谁，基本上讲得更深一点或是更准确一点，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是神所喜悦。不要藐视神的话，因为藐视神的话就是藐视神，藐视神呢，是因为你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讲到这时候有两方面，一个你要分辨你有没有做神要做的事情是一个，你有没有用个对的生命来做神的事情，这是另外一个。所以我再说是两方面，一个是你在哎呀我做牧师啊，对不对，因为神呼召做牧师，但你现在做牧师，你是一个对的牧师，是一个对的人吗？当我们做一个服侍神，包括各位弟兄姊妹在职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常为我这个公司祷告，感谢主，你真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做事做得很好，不偷不抢不骗，而且努力做，真是尽你的力量去做，而且常常为你的部门祷告，这是你做对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神喜悦你。不过我要问的另外一个角度，你整个生活行为，你的里面的动机，在里面的埋怨批评论断，或者藐视别人看不起那个人，甚至你是这个老板没有去照顾你底下的员工，我再说了什么叫弱势，在你的权柄底下你管人就是弱势，可能我底下有个员工家里面比我有钱多了，可能他爸爸是这个省长或是市长比我强，不过不管他的背景怎么样，可能他已经分了很多财产，钱都比我多，我意思说各方条件都比我强，但是问题是他现在在我的这个所谓的我的部下，相对来讲我是强势他是弱势，如果我不给他有升迁，请问他可以升迁吗？他根本没机会，如果我不给他加薪，我找个理由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没加薪。 At least 这个他的人生这个阶段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是强势没有成为他的祝福，他永远是在弱势里面，他永远没有翻身，他永远起不来。所以为什么 S of Uso， 所以那天呢郑国生弟兄就听了他讲这个职场的，我们这些一定要怎么做职场，一定要我们基督徒回到职场，不是做治理，一定要做牧养，虽然都是管理的员工，不然你的态度是完全相反，你要帮助他，你要知道他需要，你知道他软弱，他如果就是在所谓的专业上不行，你要教他，因为你是他的老板的，你不是用他一二三不行了，讲了三次不行把他 fire 掉，我换一个人就是，把他当成一个物质来，一个物，好像一个物质一样来使用他，利用他， 这不对的，因为他是人。我很喜欢啊，我没想到有这么一个结果，真的不是我故意的。所以当有人啊，就说有些我要去参加一些会，一些的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公司就派车来接我。那接我一下，哦，就从这走去，当然就开车人就赶快跑，就哦，欧牧师，我是来接你的，然后就给我开后面那个门。我说弟兄，他是弟兄也不晓得，我就叫弟兄。不不，我坐前面，不不，人家坐后面，因为老板都坐后面。我说不，我要跟你聊天，跟你谈谈话。没想到我常去那个公司，换了一个司机，这个司机照样从后面拉门。我说不，我要跟你聊聊。所以他也把他带到那边，聚完会出来，也是同个司机把他送回来。他在我还没有聚完会出来，他坐在一群司机的那个办公室，因为现在都等他们哪一个懂啊，哪一个副懂，哪一个懂啊什么，还有哪一个来，哪一个他上车的时候，他跟我说，刚刚我们在我们的司机那个等候室都在讲你。我说讲我什么？他说有这么一个懂，他以为我是懂，不跟坐在后面，是跟司机坐在一起。我就笑笑跟他说，这没有什么，我就说我们都是人了，虽然我们工作不一样，虽然我们工作性质不一样，不要误会了一次，你是懂就应该坐后面，这是这个行情是这样，这个习惯是这样，风俗是这样。后来我说我不仅是什么什么，我也是牧师。当我从圣经里面看见我们被造都是一模一样，我们生出来的时候都一模一样，只是环境的带领，有人变成懂，有人不太懂，但是我们都是被造，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我没有跟他讲一个很深的一个救恩的道理，不过起码让他知道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千万千万，当你有成果的时候，真的你要保持一个 humble。 我刚讲这个，我坐在司机旁边，不是我故意好像让人家觉得我比较属灵，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就跟他们聊聊这个。所以有时候司机还问我说，牧师当比较熟一点的过去常接我，哎，现在怎么样呢？他也叫我牧师啊。那个聚，哎，林良堂有多少人聚会？他跟我谈教会事情。哎，你们过节要不要过这个节的？我说有些节我们不过，有些节是我们要过，因为跟我们的信仰有关。我们就谈谈这些东西啊。不，我要说是在这里，我们都不过是都是人 ，in a sense 是神所创造。从某角度来讲，人。神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一样，都尊贵。只是因为我们在来到地上以后，因为我们的生活的背景，我们的成长的过程不一样，所以就变成人有分别，有些叫懂，有些叫不懂。但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神的宝贝。当你失去了这个观念的时候，我比较知道。所以，甚至有些人说，牧师，这个，去到哪一个，哪一个？牧师有些说啊，好高兴来我们教会。这有些牧师，我们邀你好几次都没有来，不是我说的，我最近也听不太懂的。牧师他邀你几次，你还是去一次，为什么？他觉得你去，他觉得比较有面子。这是人之常情。对我来讲，我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请问，当我刚牧会的时候，当一个是不是总统来，我都觉得很那个。不过问题是在这里，如果我们在越来越成熟，你还计较这些东西吗？那我说我没有任何这个，刚说这样的是很差劲，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这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是代表说你越来越看重的是什么，你越来越看清的是什么。再说又回到这里，你越来越看重是神，你越来越看清是人，你越来越看重是神的事，神的话，你越来越看清是人的想法，你越看重是神的喜欢或不喜欢，越看重是人的感觉。 当然这会产生很多的甚至冲一些拉扯了，甚至会被误会被藐视，哎，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讲往前有很大的自由。所以这个第二个就是要留意，不要做不讨神喜悦的事。牧师我怎么不讨神喜悦？你的做的事情应该还不错，是走在神迹。不过我要问的是，你要问的是，我这个人再重的当了，我这个人的生命，我这个人的态度，我这个人的思想意念是讨神喜悦的吗？藐视神的事，这边说藐视神的话的命令就是藐视神，藐视神就不会讨神喜悦。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刚所说到的，什么叫要藐视？不是你拒绝神的心意，是你看清了神，以至于你的想法拿出来跟神的想法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没有差太多。OK, 还是这样啊，我就尊重神的方式啊 ,70%, 我还是要靠自己 30%。或许如果神的事情有神的这个做这件，我有我的做法，做法又只要我处理得好完整完全没有被人家发现，甚至自己给自己讲我没有太多对别人有什么伤害啊。坦白说这就在走在藐视里面，你没有拒绝神的命令，但是你不把神的命令放成为绝对的命令。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这个若是可以把这个杯挪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最后一个，大家都了解大卫没有建殿，因为圣经说因为他一生都在刀剑的里面。从正面的角度，大卫一生都在征战的里面，是为以色列人征战，是为耶和华征战。我要今天提一个，因为这时候大家都讲大概十个解经，大家都九个半这样说，今天我要提另外一个半个，好作为一个样子。大卫一生的刀剑有些是神要他走，有很多是他自己找来的，就从这边开始找来，以致一个 curse 在他身上，他一生就在征战里面，甚至跟亲人征战，跟孩子征战，还被孩子追着跑，儿子追着跑，叛变很多个方面的这个，所以一些人安静了一阵子然后就出来。所以一辈子大卫没有个安静的生活，都在征战里面。再说征战的当中有很多是神要他征战，他也带了以胜战，都赢了，能够荣耀神，国家也得帮助，但是很明显有很多征战是从咒诅来的一生的。我就很深一个问题，我为神一生征战都赢了，还是我愿意为神来建个殿？这个丢给大家去思想，你一生愿意做这个做啊，出名这个，打胜这个，这个运动起来，这个什么起来？哦，你是复兴不倒家什么复兴？还是你一生可以为神建个殿？那整个观念是在这里，建个殿不是建个灵粮堂。昨天我们去神学院讲到，现在搬到这个新殿。我要告诉各位，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下次如果碰到哪一个神学的老师说那个不好用，我一定跟他说，要不要我们两个换个办公室？太漂亮，太漂亮！感谢主，我也要感谢主，这同工他们这么辛苦，给他一个更好的环境。是，我觉得这不应该用配得值得，不要这个字，也很好。当时还是问，对我来讲什么叫神的殿？这叫灵宫。灵宫是什么造的？是活石。活石是谁啊？这是我的心智。这个教会有多大？有道施工，感谢主，神会带领。但是我愿意看到，在我有能力的时候还有机会的时候，我希望看到弟兄姊妹变建造成为一个灵宫。但问题是石头要变成活石，我们在那建个灵宫。我每次想到这时候，大卫跟所罗门王，大卫跟这个所谓的扫罗不一样，但很明显的所罗门王跟大卫不一样。 绅士所大卫真不错，他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但是从他一生所做的跟所摩所做，所摩一生没有做什么，就盖个殿而已。不过圣经说在他有生人都天下太平了，没有打仗，他也犯罪，不说他没有犯罪。不然就发现很多时候做的当中，如果人不对，就是你事情做对，但神的眼中还是不讨神喜悦，因为我们这个人不对。所以最后呢，我自己的个人讲，你可以做个结论为自己，到你这一生，因为你的工作有见证有影响力，而且你的生命有见证有影响力，你带了多少人影响到信耶稣，不见得那时候他信耶稣，可能根本觉知也不是你带觉知，别人带来，或你的生命摆上手成为这个人生命的见证。属灵的征战对来讲，那是我认为啊，主要是消极。我不说不能打仗，我已经讲过基督徒怎么可不打仗，但是我集中我的精神不是为了打属灵的仗，我集中我的精神是要所谓做神要做的事。如果打仗是神的事，我也当然要打，但是我相信我不是一天都打仗，我相信神要我们建造灵宫。你就知道，你看在我的观念里面，如果这叫神学观念，我没读过神学，这是圣经的观念。所以每一个传道人对于圣经的认识产生对于他服侍的一个观念跟态度，他就带怎么样的教会。所以对于很多的所谓的活动我没太大兴趣，很多的事工坦白说该做的还是要做，但是对于每一个人能够被建造灵宫，这是我建造灵宫对我讲只有两样事情，第一个你需要有神的话，否则我很难建造，我需要找到对的材料，所以那个人很喜欢神的话我就比较容易的。那第二他很渴慕圣灵的同在，一个人有神的话，一个人有神的灵，对我来讲帮助他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再见。我要为教会感谢主，为我的同工我要感谢主，虽然我的观念跟可能跟蛮多传道人都不太一样，我不说对错，只是我的领受，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同工包括这些核心的领袖，虽然他们可能不太懂或者不太明白，但是当我们相处久以后，他们就非常非常支持我。哦，这个太宝贵，这个太宝贵，就是人跟我看法不一样，我们就要坐下谈嘛。哦，他不是争论，我只是说牧师可不可以把解释清楚。完了以后，牧师有些懂了，我比以前懂得多，不过有些还是不懂。牧师没有关系，我就照着去做就好。可能第一年照着去做看不出什么，三五年以后就看见，哎，照着去做还有点果效。我们就这样建造啊，这样建造。我相信神会用我们教会，因为我们的教会算是比较丰富的教会。如果我们真正进到神的建造，都被建造起来，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是可以更多的被神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为止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把我们带进更多的带进他心的里面，让我们真是不要成为一个拒绝神的人以外，也不要成为一个藐视神的人。因为藐视是很容易，这种疏忽是很容易就犯上，总是在主面前要警醒。我们要想想今天我们是何许人，是恩典，我们也想到如果藐视有产生后果是多么的严重，求神的恩待。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哦，主我的主啊，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现在身上所成就的，愿主继续引领我带进的心道，求你继续带领我，让我走在心的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哦，让我更多的依靠你。主啊，让我跟他活在你的里面。哦，圣灵啊，继续提醒我。哦，在里面不仅做感动的工作，主啊，我定义不会消灭的感动。哦，我也不会让你担忧，让我走在心里面，做成要做的荣耀的名。哦，感谢你，赞美到如今，真是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扶持，都是你的带领。主啊，继续把整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来建造这个灵宫的时候，主啊，我们看见这个每个弟兄姊妹，哦，不仅我们所做的整个教会所做更讨是合我们的心，让我们整个教会的灵命是更能够讨你的喜悦，带领我们向前。 若是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用简单的代祷来带领我们祷告。